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共度以下的美好时光。在空中神学院里学习领受真是有福。今天的是研经法第33课。昨天我们听了传记式查经法，而今天的老师将要讲的是主题式查经法，告诉我们它的定义、主题式查经的目标、步骤以及教学讲道大纲。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有请亚波罗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学习主题式查经法，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愿你的话、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愿你话语里面的主题在我们心里面不光都能够有抽象的概念，而且也能够有血有肉，让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愿你祝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讲人物查经法的结尾的时候，建议大家回去做一个练习，尤其是去查一下约押的生平，不知有没有人做了。如果你做了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可能是圣经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物之一。他的能力和他的性格以及他的最后的结局都非常的引人注目。论血缘，约押是大卫的外甥，他的妈妈是大卫的姐妹，他的三兄弟都是属于大卫的30勇士之一。论能力，从军事上来讲，首先他是大卫的最重要的勇士，他是最先攻入耶路撒冷的，所以被任命做元帅，以后他带领大卫的军队出去打仗，尤其是打败了亚门和亚兰的时候，大卫因此还写了一首诗篇来赞美神。论到政治能力，在亚沙龙最初因为要给他自己的妹妹报仇，杀死了他的哥哥暗嫩之后逃跑了，大卫既不能下决心行公义来杀死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又不能下决心来接受他，那么是约押设计来找了一个女人劝说大卫来接受亚沙龙回家的。约押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国家的平安，或者是为了大卫家族的和谐。在后来亚沙龙反叛之后，在当约押得到机会，他就不顾大卫的反对而杀死了亚沙龙，他这样做可以说是为了国家的平安。当大卫为了亚沙龙的死而悲伤欲绝的时候，是约押斥责他为了家庭的缘故而忘记了国家，要大卫鼓起精神来，为了军民的士气也要出去接见得胜的军民。当他领着军队去打仗，马上就要攻克亚门的首都拉巴的时候，是他叫大卫赶快来下山摘桃，免得让这个荣耀归约押自己。甚至于论到属灵的分辨的能力，约押把他的一些战利品专门献给圣殿，与撒摩尔献的和扫罗献的并列。约押不让大卫去数点军兵，说这样会得罪耶和华，把以色列放在最终，而且他最后也没有数点完，那个时候神的愤怒就已经开始降临了。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政治上、属灵上都非常有能力的人，难道不应该是圣经里面最成功的一个人吗？ 不是。当我们看这个人的性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非常残忍和自私。他杀死亚尼尔是为了给他的弟弟亚撒黑报仇，这也许还可以理解，但是他杀死亚玛撒完全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是恢复自己的地位，因为亚玛撒替代了他的元帅的地位。而亚玛撒呢，从血缘上算还是他的表弟呢。如果说他杀死亚尼尔是为了亲情的话，那么他杀死亚玛撒就完全是不顾亲情了。约押这个人看起来是愿意做幕后的掌权者，愿意做造就君王的人，自己倒不见得想做君王。很可惜，他以为他造就了大卫，把鼻子伸得太长，手插到大卫的家庭生活里面干涉的很多，其实最后却被大卫所恨恶。尽管很多时候约押的干涉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可以说他这个人是有头脑没心肝的。尽管岁数有些不恰当，但是可以把约押想象成是中国清朝康熙皇帝时候的鳌拜和索额图那样的人，想做君王的造就者，自己做幕后的掌权者，最后都被他们所试图控制的皇帝所杀死。他最后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想再次造就一个君王，他试图帮助亚多尼亚来继承大卫的王位，但是呢，大卫所任命的却是所罗门，而且大卫明确命令所罗门在继位以后一定要杀死约押，因为他以前谋杀亚尼尔和亚玛撒的两件血案。所以最后当所罗门下令要杀死约押的时候，尽管约押跑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抓住祭坛的脚，他还是被杀死了，而且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律法上明确说的，在出埃及记21章14节，出埃及记21章14节说，人若是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神的祭坛和逃城一样，都是对于过失杀人罪的人可以跑到那里做一个避难所，但是对于故意杀人的人不是避难所。所以整体来看，约押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吗？不是，他是一个失败的人物。虽然他是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他都是在为着错误的目的使用他的能力，有的时候是为着自私的目的，有的时候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权术算计的高明，但是他不是出于一个公正的有仁爱的心而使用他的能力。神给他的子民各有不同的能力和恩赐，给的多的，他所要求的也越多，但是他所要求的不光是要我们单单去做事，而且还要看我们做事的动机。好，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式查经法。定义，主题式查经法是找出整本圣经或圣经某一部分对一个词语或题目，包括概念或思想的论述。注意，我们后面所要学的神学式查经法其实也是一种主题式查经法。主题式查经法的目标是，第一，学习该词语或题目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学习圣经不同部分是如何引用该词语或题目的。第三，看该词语或题目在圣经中是否特别重要。第四，看当中有什么属灵的原则。第五，看如何应用研读所得。我们注意到，主题式查经法其实也不脱离系统查经法的观察、解释、应用三个步骤。先是要观察圣经所讲的关于一个主题的所有的事实，然后呢，解释是从这些事实当中抽出永恒的原则或原理来，然后应用呢，就是把这些原则再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应该好好的学习主题式查经法，就是因为教会里很多人都希望从圣经里得到神关于某一个主题所讲的道理，还有在今天应该如何应用这些道理。今天教会里所讲的讲道 基本上也都是主题式的讲道。问题在于呢，很多的人，包括许多传道人，都是为了要对付教会里面的某一个问题，先定好一个主题，然后呢，从圣经里去找相关的经节，然后呢，这些经节呢，就成了自己讲这个主题的支持性证据。而且一种常见的做法呢，是没有能够把圣经关于一个主题的全面的教导都包括在内，有的时候呢，是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一方面，而抛弃了对自己不利的一方面的话。因为圣经里有很多的时候，它的道理是从两方面来讲，像一个括号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是重一面而废弃另外一面的话，就常常会歪曲，或者是偏离，或者是过分强调，或者是忽略掉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做好主题式查经，就应该遵从以下的步骤。步骤一，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研读的词语或主题。步骤二，决定你的研读范围，是一章书、整卷书、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或是整本圣经。比如你可以研究旧约的献祭，或者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或者是雅各书的信心。然后你应该列出相关的词语来，包括同义词，就是意义相同或近似的词语，和反义词，就是有相反意思的词语。你要想知道一个词的意义是什么，知道它的意义不是什么，很有帮助。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做过几千次实验，才发明了电灯。当别人问他，你做那么多次实验，有那么多次失败，你不觉得懊丧吗？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失败，因为我至少知道了我以后不用再去做什么了。所以无论是做科学实验，还是定义一个词语的意义，知道它不是什么与知道它是什么一样，都是知识的一种增长。比如当你研究信心这个词的时候，你就把同义词相信、信仰、信靠列出来，反义词呢怀疑、不信列出来。当你研究金钱这个词的时候，你就把同义词财富、财宝、财产列出来，反义词呢就可以包括贫穷、贫困等等等等。下面要做的步骤四呢，就是参考研读本圣经背后的经文汇编及主题索引，列出全部有关该词语主题或相关词语的参考资料。若参考资料太多了呢，你就需要缩小研读的范围。这个步骤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少来调整你的方法。如果你有一本厚厚的经文汇编的书，你可以做更仔细的研究。如果你有电脑上面的资源，那就更容易了。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甚至于也没有这个研读本圣经背后的经文汇编和主题索引的话，那么你就要去凭记忆去死查，然后一点一点把它记下来。这样的苦功夫，神也是会赏赐的。下面要做的步骤五呢，就是阅读这些参考经文，包括所有有关的注释及串珠参考，用一句话记下该词语或题目如何被引用，在经文中带出什么意义。比如请参考在新国际版圣经研读本的何西阿书二章二十节当中注释里面对认识这个词的解释。在何西阿书的二章二十节说，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里的上下文是把以色列和犹大比作神的属灵的妻子，因为他们自己的淫邪叛离了耶和华，但是神以后还要把他们救回来，重新让他们归自己。希伯来文的认识两个字可以有非常广泛的含义，不光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道、见过面，比这个可以 深入的多，可以是亲密的相交，灵魂的合一，也可以是指男人与女人的性交。在希伯来文当中，我们翻译过来说是处女，它的原文是不认识男人，或已经出嫁，原文则是说认识过男人。圣经在这里用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个意思是一种双关语，它表面上看是聘为我的妻子，因此你就从肉体上认识我，但是它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承认和接受立约的另外一方，这就是它的属灵的含义。这并不是什么灵异解经，而是这一个把以色列比作耶和华的属灵的妻子这个比喻所本来要表达的意思。创世纪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说男人将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是包含着从肉体的结合到灵魂的结合这样一种全面的含义。所以在何西阿书二章二十节里面的讲到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个认识的意思就不再是你就必与我有性关系，而是说你就必在灵魂深处认识我的品性，从而积极的接受我作为与我建立立约关系的忠诚的另外一方。以上从步骤一到步骤五所做的都是系统查经当中的观察的步骤，下面步骤六所做的呢就是解释。步骤六就是总结你的研读所得，写出该词语或主题的定义或描述，列出不同或类似的引用情况，写下你的结论，包括该词语或主题的重要性，该词语或主题的性质。然后在步骤七和步骤八当中所做的就是应用。步骤七是确定你或教会会众可以如何应用研读所得，你也可以在准备讲章或备课的时候看看是否可以引用研读所得。步骤八呢，就是预备一篇讲道信息或教导材料。我们已经讲过了，主题式的讲道或教导呢是比较难做好的，释经式讲道其实更容易一点，但是呢主题式的讲道呢有的时候是必要的。从长期来讲，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持续不断的做解经式的讲道，那么教会呢就会不断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喂养而成长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对付教会目前的一些需要，做一些主题式讲道是必须的。另外呢，也考虑到像箴言这种书呢，做主题性的讲道比释经式的讲道呢可能更恰当一点。所以如果要做主题式讲道的话，就应该尽量的准确、完整、清晰，而且尽可能的以释经的方式去宣讲。关于这方面呢，在圣经牧训全套课程的第四册传讲圣经信息和第八册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两本课程手册里有更丰富的材料。在目前呢，就请谨记，首先要用一段中心经文解释这段经文，以它为你的主题性信息的基础。其次呢，你可以提及支持你的论点或者是帮助理解中心经文的其他经文段落，但是呢不要提及太多。比如在讲门徒训练这个主题的时候，可以用路加福音14章25到34节做中心经文。路加福音14章25到34节讲的是做门徒的代价。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一段讲到了做门徒的核心内容，造就门徒是主来的目的，也是大使命的核心。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到万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没有说信徒。那么做门徒呢，是需要付代价的，而肯付代价的人呢，是明智的人。因为不这样做呢，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没有达成。用这一段经文来讲门徒训练的主题是可以的。我们呢，还可以参考其他的相关经文，比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段的著名的经文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段经文可以被用来支持上一段里面讲到，算计了代价之后肯做耶稣门徒的人是明智的人那一方面。上一段里说，不肯做门徒的人就像盐失了味儿，只好被丢在外面。而这一段里呢，是说不肯做门徒的人，就是想要得到自己的生命，却失掉了生命。注意，这里讲的不是奉主救恩论，做了门徒才得救，而是说得救的人都应该做门徒。另外一个范例是，如果你要讲做奉献，或者是讲管家的职分的话，你可以用哥林多后书九章作为中心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在这一段里面，保罗首先要求哥林多的教会实现他们以前的应许，要说话算数，然后给他们一个动机，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他们越肯给出，他们就得到的神的恩赐越多。最后要他们考虑，因他们的奉献可以使神因此得到荣耀，这是所有基督徒所应该寻求的最高的目标了。所以用这段经文来做讲奉献或管家职分的中心经文是十分恰当的。在一段中心经文之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几段经文，比如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 格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讲到马其顿教会的例子。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一段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范例，细讲在新约里奉献的标准是：首先，第一，把自己奉献给神；第二，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没有规定的百分比；第三，是要奉献的按照自己的力量，甚至过于自己的力量，直到别人说不必再奉献了为止。第四呢，是把自己奉献金钱当作是参与神的事工的一部分。对于一些关于现在教会的情况有关的事，可以再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家里如果夫妻二人并不是同心的情况下，那个忠心的做主门徒的人就应该按照自己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可以控制的款项去奉献。教会里面呢，最好是让奉献的来源是匿名的，这样呢就免得按照奉献的金钱的多少来判断人。再有呢，教会如果越用神的钱去做神的事，信徒的奉献呢就越发心甘情愿的多。总而言之，肯奉献是肯做门徒的重要的一步。不肯让神控制自己钱包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主的门徒。这篇讲道呢，还可以参考《格林多前书》16章的1到2节，《格林多前书》16章的1到2节。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里讲到奉献的细节，基督徒的奉献应该是按时按量的，甚至过量的捐赠。正常的状况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抽出来放在那里，捐到教会，攒到一起，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顺便提一句，这句话也是圣经里最明显的表示早期教会的聚会是从安息日星期六改成了星期天，每周的第一日。好，以上的范例我们是在讲做主题式查经法的目的是为了做主题式的讲道。那么主题式的讲道呢，最好呢还是以释经的方式来讲，以一段中心经文为主，但是可以参考其他的相关经文。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主题式查经法的范例。步骤一，选定查关于朋友这个主题。步骤二，选定范围，指研读真言书。步骤三，写下相关词语，同义词有朋友、友谊、邻舍、弟兄，反义词有仇敌、陌生人。步骤四，从经文汇编和主题索引找出来有朋友、友谊、弟兄、邻舍、仇敌等方面所有的参考经文。注意，研读本圣经后面的经文汇编是精简的，不是完全的。如果你有完全的经文汇编，就可以找到更多。因为找到的并不见得是全部的资料，所以在研读所得的时候，这就是步骤五当中，要注意参看串珠的参考经文，也要留意前后的经文，因为相关的经文不一定都被收到串珠参考当中。在步骤五当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所找到的每一段经文用一句短话写出它的含义来。在本范例当中就有三章二十九节说不可伤害邻居，六章十九节说不可引起兄弟纷争， 十一章十二节说不可藐视邻居，十一章十三节说诚实的人不会泄露密事，十四章二十一节说藐视邻居是有罪的，十六章七节说蒙神喜悦的人会与仇敌和好，十六章二十八节说传舌的人离间密友，十七章九节说宽恕他人不要以牙还牙，十七章十七节说朋友时常亲爱会帮助在患难中的朋友，十八章二十四节说滥交朋友不好，好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十九章六节说不要去买朋友，二十四章十七节说仇敌跌倒时不要欢喜，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说不可无故的做见证陷害邻居，二十四章二十九节说不可报复，二十五章十七节说不要给邻舍太多的压力，二十五章十八节说做假见证会伤害邻舍，二十五章二十一节说善待你的仇敌，二十七章六节说有时说出实情而让朋友感到受伤害是对他有益，二十七章十节说不可离弃朋友，二十七章十四节说不可胡乱夸赞邻舍，二十九章五节说谄媚是不智慧的，二十九章二十四节说那是不适用的。有的时候你会查出一些经文是和你的主题无关的，不适用的，比如在我们这堂课开始的时候讲到人物查经法里面查约押的时候，我查到了约押有几次是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但是那里面的人呢指的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约押，所以有的时候是不适用的。做主题式查经法比较难的一点呢，就是因为同样的思想有的时候不是用同样的词汇来表示的，所以如果你用经文汇编来查这个主题呢，有的时候是找不着的。箴言书里面还有很多经文提到关于朋友和仇敌的，但是呢却没有包含该词语，所以为了确保你记下全部有关的经节呢，最好的办法还是下苦功夫阅读整卷书，写下所有适用的参考经节。下面步骤六呢，就是总结箴言告诉我们对待朋友和仇敌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步骤七呢，就是考虑应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要想有一个好朋友，自己必须做一个好朋友。步骤八呢，就是可以通过以上的研读所得写一个讲道大纲，组织如下，题目是箴言中的仇敌与朋友，第一部分讲仇敌，当以神的准则待他们，首先不可做的事是不可轻视或藐视他们，当他们跌倒的时候不可欢喜，可做的事是要友善地对待他们，保持与神的正确关系，把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交托给神，让神使仇敌与自己和好，结论是要使仇敌变为朋友。第二部分是关于朋友，要小心地选择，不可滥交。真朋友的特征包括时常亲爱，在患难中相助，亲密忠诚，忠心不离弃，说真话即使那样会刺痛人，慷慨大方，可靠的安慰者，白白的不计算代价的饶恕人。那么破坏友谊的原因呢，包括纷争，错误的根基，传舌，做假见证，报复，过分的要求，好干涉，占便宜，过分的夸赞，谄媚。结论呢，仇敌不一定永远是仇敌，而朋友也不一定永远是朋友，我们要努力化仇敌为朋友，保证朋友继续是朋友，还要继续交新朋友，而所有这一切呢，都要求我们自己首先要肯做一个好朋友。真朋友都是互相之间有基本的人格的尊重，有真正的为了对方好处的爱心，有足够多的相同之处，又有足够多的互相的信任和开放。做朋友就要打开自己的心，既然打开就有可能被伤害，但是打开的人就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爱，而封闭的人呢，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人是为了爱的目的而被创造的，所以 要使我们的生命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应该肯敞开自己的心，宁肯因此会受到一些伤害，也应该尽力去做，当然是要带着智慧的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朋友。以上范例呢，是把箴言当中讲关于朋友的经句做了一个主题性的查经，并且最后结果是一篇主题性的讲道。如果你要想从整个圣经来讲关于朋友这个主题的话，要查的经文就多多了。全圣经这个词大概出现有70次之多。如果你有时间和精力的话，这当然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你可以讲到为什么神把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你可以讲到在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那种友谊的深厚。不过即使是在有限的范围当中研读神的话，所得的结果也是有益的。最后总结一下主题式查经法的步骤。步骤一是选择题目或词语，步骤二是决定研读的范围，步骤三是列出有关词语，步骤四是列出参考资料，步骤五是阅读参考资料，记下研读所得，步骤六呢是总结研读所得，步骤七是考虑如何应用，步骤八是预备一篇讲道信息或一堂讲课。查经是很费时间精力的，很费心思的一个功课。如果你查经的结果最后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帮助别人、教导别人的一个讲道大纲或者是教导材料的话，那么你的查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白费了，因为你自己呢以后就可能会忘掉。为了珍惜你的头脑的果实，请当你查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下你的思想和成果。可以建议大家来做主题式查经的词语或主题有很多，比如儿子的名分、信心、受洗、教会、认罪、悔改、门徒训练、肉体、邪恶、敬畏主、团契、恩典、金钱、良善、福音、圣洁、律法、婚姻、离婚、仁慈、头脑、奉献、成熟、装备、和好、安息、义、救恩、试探、苦难、智慧、世界、神的道、敬拜、见证、情欲、顺服、平安、祷告、讲道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手里有一个圣经词典，有的时候可能会给这些主题给予综述。作业呢，我们可以请大家在以下几个当中选一个来完成主题查经法的步骤，比如诗篇51篇中的罪，哥林多前书13章中的爱，雅各书中的信心，新约中的阴间，和箴言中的敬畏耶和华。我们在下堂课当中会对最后一个给一些分享。今天学习主题式查经法的课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一课当中学习如何做主题式的查经，并且最后能够做主题式的讲道。主啊，愿你的圣经当中的主题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那位真正按照你的主题活过的唯一的人的样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以他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功课您记下了吗？让我再为您重复一次，只要从以下这几个主题当中呢选一个，诗篇51篇中的罪，哥林多前书13章中的爱，雅各书中的信心，新约中的阴间，还有箴言中的敬畏耶和华。记得是从以上几个主题当中呢选一个来完成主题查经法的步骤，您记下了吧？杰心在这儿祝愿您福杯满溢。 经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